成都梅林馆，作者华西车城。2020年仲夏，成都又出一件大事，没有王立军夜闯梅林馆以及接踵而曝光的英国人海伍德谋杀案的惊悚，但其国际影响却是远大于此。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总领事馆要关门了。遵照中国政府的最新命令，美利坚合众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正式降下国旗，结束了美国与中国西南地区长达35年的交往与联系。大西南属于中国内陆地区，相对于沿海省份而言，梅林馆对于成都人乃至云、贵、川、渝和西藏人民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随着美国领事馆的正式关闭，带给人民实惠的改革开放40年，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了，人们必须面对新的未来。此时此刻更加怀念过去的岁月，成都记忆一定少不了梅林馆这一片。成都与美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很远很远，老成都自然记得最有名的华西坝，那里有所驰名全球、被成都人称道的华西协和大学，它就是由美国先期来荣的传道士所建。这些基督教传道士因为坚定的信仰，放弃优渥的生活，不远万里来到尚不开化仍然封闭的华西，他们开拓了地处中国内陆的成都人的国际视野。他们自编的中英词典甚至都是以成都话为汉语，根本就没有什么 Mandarin。 这就是成都人与美国建立友谊的见证之一。华西协和牙学院曾经一度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医学院，记得当年抗美援朝复员返家的亲戚回成都的第一件事就是考取了这所有名的牙学院。50年代初，整个中国都是一边倒的亲苏，当时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中国的大专院校纷纷热衷改教俄语，连中学都摒弃了有通敌嫌疑的英语教学，还仍然敢保留英语教学的大学已经很少了，至少是低调到不能再低。可华西医大就仗着那块毛泽东亲题的校匾，继续英语教学，与英美帝国主义的联系一直不断。如今中美交流、科技进步，华西医大已因与美国历史上的渊源受益匪浅。去年去世的成都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2005年在草堂读书会讲演，题目就是美国人是最好的朋友。显然现在有人不这么认为了，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话大概也不能随便乱说了。不过诗人于先生讲演的内容却不是诗情画意的创作，而是他作为成都小儿与美军士兵接触的亲身经历。抗战期间，大西南地区是美国帮助中国最具体和最有效的地方，人们还记得驼峰航线、陈纳德飞虎队、滇缅公路、昆明美军防化学兵，皆是美国人民与中国并肩抗击法西斯轴心国的岁月。正因这样的历史渊源，成都作为美国首选建立领事馆地点之一，早在1985年便开始了领事业务。记得寒酸的梅林馆当年只能租借省外事办的办公室与锦江宾馆西一楼办公，它方便了落叶而来下榻锦江宾馆的一批批美国游客。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人出国的步伐加快，领事业务日新月异，城南新建了梅林馆。一环路外的荒郊街道因它命名梅林馆路，带动成都向南端的迅猛扩张。领事馆路附近商圈楼盘地价如日中天，远远不再是锦江宾馆西一楼窘相了。成千上万的赴美签证由此发出，一批批成都人、重庆人、云南人、贵州人、西藏人首次踏上美洲大陆，生意、读书、观光、探亲，世界变小了，可以去看看了。亲眼目睹，希望召集现实，我也 也成了想看看美国的成都人。1990年开始努力，不是为了应考，不是为了英语级别证书，我努力考托福，我努力工作，我努力学英语，还努力交美国朋友。比当年马云在杭州交澳洲朋友更勤快，我成了锦江河畔英语之角的常客，下班必去锦江大桥打卡，没泡吧，不游戏。夏天，读书的娃娃们放暑假了，我得知一个好消息，美国语言学会组织了一批中小学教师志愿者到成都开课，帮助西南地区从事英语教学的大中学老师提高口语水平，地点就在人民南路四川教育学院内。人家老师们都是拿上学校介绍信、财务科开的学费支票来报到，而我这个工程师既无学校介绍信，又无暑假，更无财务课的支票。学英语是我当时唯一的动力，毅然自掏腰包求学。因为教育学院离单位不远，每天早上去办公室点个卯，请朋友打掩护，然后骑车飞快去上课，下课也不敢参加课后活动，赶快回办公室装样，如此这般持续旷工几乎一整月，居然领导没发现，我居然没被开除。在英语之角，我认识了来自西雅图的詹姆斯·布朗先生，他陪在石狮中学教英语的太太来成都，闲得慌，每天必到锦江大桥的英语之角打卡。当时我们单位要求青年学外语，为将来接手援外项目做准备。我与布朗先生商量，请他来设计院教课，他也可以挣点外水，免得成天瞎逛。我们设计院的英语夜校就这么办起来了，院长也因我办成了这件事，在我后来申请出国时放了我一马。1991年春，想到美国看一看的机会终于来了，这天照样骑车先到单位点个卯，然后直驶锦江宾馆，架好凤凰18，混入等待签证的人群中大探究竟。那一天总领是去西藏办事了，临时签证的老头不懂中文，准备申请签证的人们都不知是祸还是福。快到10点钟，武警战士让大家在阶梯上排队，竟然没有一个人往前站，人人都往后缩。从小到大排队经历过无数，这样的排队还是第一次。签证不同购物或者其他捞好处的排队，大家都觉得排前边肯定是炮灰。5个人一批，我们进入梅林馆，大房间里有几个中国雇员在办公，领事老头独自坐一小套间，门口横着放了一张办公桌，上面有很大一摞咖啡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们被老头挨个叫去训话。早上好，不等他训话，我先打了个招呼。那几年哑巴英语很多，先打招呼还是引起老头子一点意外。他问我到哪个学校读什么专业，听说是学电，他问我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Ohm's Law。 虽然在教育学院时我参加过听说强化训练，却只有一个月强化的墨水，听力差得老远，以为他在问我有关法律的东西。迟疑片刻，突然回过神来，反问他是不是要我讲讲电学中的欧姆定律，他说是想让我叙述欧姆定律。这不是外交官碰到鲁班吗？我开始滔滔不绝，窗外不停，当时就想显示我的专业水准，绝对没问题读研。再就是不给他继续提问的机会。老头中计了，不知道他觉得我够格，还是根本就没听懂我在胡说些什么。一挥手他打断了我，指指旁边那位中国雇员祝贺的那句英语我听得真切。交84块签证费。中国姑娘头都没抬对我说，我哪还管那些，赶紧掏出钱包，将近一个月的薪水一点都没吝啬。那时候没有签准是不用掏银子的。美国成都总领事馆让我出去看世界了，只看了一眼美国就再也回不来了。今天看到成都总领馆关门，心中确实五味杂陈。 除了本人，估计还有很多同乡、很多家长、很多驴友、很多大款和很多老板们也会如此。2020年7月，于美国密西根罗彻斯特港。